中呢邀请刘老师来做分享这个题目，那我们就不耽搁刘老师的时间，好，那请吗？好，来，我们鼓掌再欢迎刘老师。
这个陈大学啊，在大陆上啊也很有名气，因为这个名气怎么出来呢？也后来也证实了，原来大陆上有一个国家主席叫刘少奇，刘少奇的夫人叫王光美，就是陈大学毕业的啊。后来就知道了。这个年轻人就知道我们辅仁大学，后来现在呢，这样近二十年来呢，这个大陆的辅仁大学呢就叫北京师范大学啊，和这个辅仁大学呢就接成了，就是它算是很密切了，是吧？这个我这次来呢，到底算总是更讲演第二次。第一次是比较民国八十六年，当时戴教授当主任的时候啊，跟这个内阁确实有区别啊。今天呢给同学们讲一讲党大。我说一下啊，第一呢就是讲到时间呢，我一共都用公元啊，我们那讲时间都是什么，就是你叫西元呢，或者什么，我就不讲，都折合成民国了啊，要不还得加十一是减十一啊，是吧啊？再有呢就是可能黑板上写字我写简体字啊，因为写繁体字我觉得费时间啊，这个下面啊。也先介绍一下这个档案。这个在汉文中间啊，这个大啊，这个打过去，这个小花字，汉文汉族文字中间，这个打字啊没有档案的意思啊，它就是指的就木头盒子啊，木头钉的框叫打字啊，有点像现在那种书架子就是一样，没有我们讲档案的这个概念，汉文里边。关于这个档案的这个概念呢，一般呢是叫古代啊，古代叫册，像这个字啊，重要的册供奉到桌子上就是匾啊，就是匾。这个后来呢，又就是这个统称叫书啊，就是书就像这个字。书字呢，就是有档案的意思。我们至今仍然是啊，用这个书，比如说文书、秘书、写信叫书信啊，还有档案。这个由于先秦呢非常落后，当时字呢都刻在五点上，它就不可能再分什么是图书，什么是档案。所以说呢，在先秦的档案和图书它是不分的啊。有一句话嘛，叫做“先秦文献不分”啊，两汉经史不分，什么意思？先秦文献不分，文是档案，记着点，这个文字就是档案，献字就是著作啊。在先秦呢，档案和著作是分的啊。我们现在用的那些课本，用的那些书籍，就是属于献啊。 这两个人就当然很落后，他们不能认识。两汉呢是金石不分，由于秦始皇归入更卢，把先秦土地作为毁坏的很多，所以后来呢就把红的六金就作为先秦的史料来对待。啊，我们研究六金啊，研究先秦的历史靠六金，所以呢两汉金。这就是讲到了过去啊，这个并不分重生叫树啊，叫树啊。那么这个档案呢，汉族呢也叫案啊，案子，什么文案、案卷啊，文案、总汉文、文案、案卷，就是讲到这个案子。这个，但是呢，满族人啊，很有意思，满。族人倒把这个党子啊作为档案，在这个满文呢、啊，满文它的历史很短的啊，它是1639年才有这个满文啊。满文啊，罗马拼音是当字啊，罗马拼音，罗马拼音啊，变成当字啊，当字。这个满文的档啊，满文的档字就是档案字啊，满文的档啊是档案字。到了康熙时期啊，满文的党和汉族的案给它结合到一起就叫档案，从康熙47年才开始出现档案的啊，康熙47年，这就是讲到了这个这档案不就这么来的。那么档案指的是什么东西呢啊，过去啊，有一个学者，同样的学过啊，叫张学成，现在是一个大史学家。他讲啊，档案呢、啊、是金戈损益之实际，什么意思啊？金继承，戈是改革，损失败错误啊，损失益啊，成就。胜利啊等等这些的真实的记录啊，这个就是档案。我们今天啊，这是张学成讲的金戈损益之实际啊，张学成讲的。我们今天认为啊，什么是档案呢、啊、就是人们的言论行动还有思想的文字记录啊，的文字记录啊，文字记录就是档案。注意啊，人们的这个言论，我说的话的记录，行动办的事情，还有人们思想上的记录，这是记录啊。这个这一点和刚才我讲的著述就不一样，著述是一种创作，比如说你写个小说，你做首诗，写个剧本啊，这个叫创作，创作不是记录，创作你可以虚构，可以夸张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你写了《西游记》。孙悟空、猪八戒就是你创作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我们档案呢不能创作，它是一种记录啊，就是把真实的情况给它记录下来，这就是档案啊。这个档案的前身呢啊叫文件，我们在生活中是离不开文件的。文件呢，就有两种，一种是公务文件， 人现在人在学校里边是吧，就我看你贴了很多吧啊，西办公室给同学们的这个通知，学校的全校的一个通知，这就叫违纪啊。忘大了讲是吧，像中国古代都是清朝吧啊，大臣给皇帝上个奏折啊，皇帝呢在奏折上呢加什么，加书籍啊，加个批示啊，这些都是公务文件啊。另外呢还有私人文件，比如说像你上医院看病，大夫给你开的这个药方啊，给你的诊断证明，你自己的账户，你的日记，你写的信件，这些都是文件啊。这些东西啊都不能够是创作，是不是？大夫给你看病，你有什么病，诊断出来开什么药，这能创作吗？同学们，是吧？啊，是不是啊？是吧？那个，另外呢，两个公司签个合同，签个协议，是吧？像这些政府发的公告，这些都叫文件。文件失去了时效，啊。文件呢，它有一定的时效，时效失去了就成了档案啊。比如说啊，你们的这个学生证，你们有学生证是吧？有吧，学生证啊，你们的学生证就是你的文件啊。当你大学毕业，你这学生证就是学校，对不对啊？是不是？你能不能？你都八十岁了还拿一个学生证是吧？你大学毕业了，你的学生证失去时效了，但是你的学生证成你的档案了啊，在你上学期间它是有时效的，能做你的身份证明，这叫时效，这叫啊，文件都有时效，但是呢过了时效它就成了档案，档案就是做东西啊。像我们忘再说，比如说像家谱，这是档案啊，族谱、家谱、谱牒啊，像什么回忆录啊，回忆录为什么档案呢？因为它是人呢把大脑记载的东西给它转录到纸张上啊，所以呢这就是这个档案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个档案呢，它随着人类的科学技术的发展，档案的种类在增多。过去在甲骨啊，在那个乌龟的这个肚子上，可能就到故宫博物院就能见到，是吧？那时候呢，就是啊，商朝帝王他的世系甲骨，他的年表、占卜的情况，是吧？在牛的肩胛骨上是叫甲骨文，在牛的这种肩胛骨上刻字啊。后来呢，是有竹简在石头上刻字啊。那个铸的铜器上啊，一直到现在纸上就出现。将来呢，随着科技的发展，声光电、声音录音啊，声音光照片啊，像那个复印的材料，电子啊，将来随着科技的发展，档案的种类是越来越多啊。我们主要是讲纸张档案，这是讲到的第一个问题，讲到这个档案啊，它是怎么回事。第二个问题啊，讲一讲啊，这个档案的这个对于史学的作用，档案呢它有哪些作用呢？啊，我们知道啊，迄今为止啊，人类一切言论、行动啊，衡量人类言论、行动正确与否的标准，就是你说的话对不对，你的行动、你犯的罪行对不对，衡量它的标准只有一个标准，就是以历史为准绳啊，用历史作为一个标准来衡量。你们想想对不对啊，我这句话对不对，我问的对不对，到底对还是不对啊。那么是非的标准是以历史为准绳啊。历史呢使我们 能够叫什么见往之来啊，借鉴的鉴啊，姿势中间的鉴，见往像镜子一样照过去，照知道未来啊，见往之来啊。但是呢，历史只能出现一次，历史啊啊，好像天空这个流星一样闪亮，过去以后就消失在夜空里面了，没有。历史是不可能重演的啊，一个人物，一个历史人物，一个历史事件，不可能重演，只能出现一次。那么我们想了解历史，我们靠什么啊？就靠档案，历史给我们遗留下来的档案，这就是历史对我们的厚爱啊！它的历史过去的不能重演，我们谁也没见过历史什么样，但是呢，我们能见到档案啊！这就讲到这个档案的作用。那么档案具体一点，它的作用有两点：第一点啊，档案的行政，档案的行政作用。由于啊，这个档案是，由于档案是这个人类的行动的一种记录，所以说啊，它是比较真实的啊。这个我们在很多种史料中，对于某一个人、某一个事情记载如下，人们往往以档案为准，这就是档案得天独厚的作用。啊，因为档案在形成的时候，谁也意识不到这个档案以后能有什么作用。打个比方，估计你们都写日记啊。我前天吧，我在那个书店里边见到的胡适日记啊，弄个胡适先生、胡适之家长日记这么做，对吧？出版，将来你们在座的，你们成了委员。啊，你们的日记也同样给你出版，也同样给你啊，在全世界范围内上票啊，哎，那这太可能了。但是你现在一记日记的时候，你意识不到将来你这个日记，你将来会不会给你出版，对不对啊？因此呢，你现在写日记都是很真实的啊，今天来批评的，明天考试。记得是吧？我都记得是吧？但是也正因为真实，你的日记才有价值，是不是这样啊？如果你成天想将来我的日记什么时候以后就不光彩的啊，是不是？这交好女朋友，今天吹一个真有教养，给我记彩是吧？啊，你都不记得，你要不记的话，你的日记不真实了，你的日记成创作了，成了小说了，没有价值。啊，正因为你在形成的时候，你没有意识到它以后有什么作用，因此呢，很真实的记载你的历史。啊，这就是档案的这个作用。我可以给你们举个例子啊，这个行政作用，这个清朝末年的啊，李太后，李太后呢，她。控制朝政48年，光绪皇帝啊是他妹妹的儿子啊，是他妹妹的儿子，他的妹妹刘嘉氏啊生的光绪，光绪叫太乾，4岁啊过继过来，隋太后呢把他过继过来，隋太后呢垂帘听政，控制了朝政。光绪当了34年的傀儡皇帝，光绪是1908年啊，38岁光绪出诞。说来也巧，光绪是10月20号出诞，隋太后是10月21号死的，两个人的死亡不超过20个小时啊。隋太后死的时候是74岁。作为一个74岁的老太婆的死，一般的人们倒觉得很正常。光绪皇帝38岁，啊，死的是早些，英年早逝，啊，所以啊，人们联系到他们 生前的这种微妙的关系，都认为是慈禧太后先把光绪给害了，第二天自己才死。你们图书馆里边啊，同学们有机会可以翻一翻，一般的书上全都写的，比如中国最后一个皇帝是溥仪，还有一本书叫《我的前半生》，听说过吧？我前面你看看，他说是光绪皇帝病了啊，袁世凯送了一副药，那个谁，光绪皇帝吃了就死了。又说呢，光绪病了啊，慈禧太后让李莲英大太监李莲英给光绪啊送药，光绪一句话就是光绪的太监啊，尤其是他们母子之间呢，戊戌变法矛盾很激烈啊，所以都这么认为啊。在这个科学率，现在这个。影视剧啊，啊，那么一宣传，那么一演，啊，都怎么认为？啊，说什么那个，说光绪皇帝啊，听说慈禧太后病了，光绪皇帝高兴，慈禧太后说了，说我就不能够啊，死你前边，啊，我来补光绪，啊，那光绪说的，反正说是被害死的，这个在。你们可以查一查啊，一般书上全这么写啊。但是呢，后来，在北京啊，故宫有个中国第一第三案馆，它那里边有这个过去皇帝的生病带走皇帝看病的叫脉案啊，好脉。过去皇帝病了，皇帝病了，来什么太医啊？一个大夫套这个脉，一个大夫套那个脉，这两个人在交换，各在这桌上诊断病情，开药方。然后呢，皇帝看吃这个，啊，就吃这个啊。过去的御医啊，那都是治病很高的啊，那都是全国最好的大夫啊。因为你给皇帝治好了病的话啊，牵扯到你的全家的啊荣辱升迁呐。是吧？你要给皇帝病没治好，是吧？那伴君如伴虎啊，是吧？那是不得了的。所以说呢，很认真的给皇帝看病，形成档案叫脉案啊。从这个光绪的脉来看啊，他在死前三个月啊就已经啊就是经常的出的这种昏迷不醒啊，就死前三个月啊昏迷不醒，大夫呢就用很多办法给他治病。我们请这个中医看看，因为我们不懂中医啊，请这个中医啊看一看这脉案到底是什么病。然后大夫老中医一看说，这是第一肺结核啊，肺结核人呢、啊人长期抑郁容易得肺结核啊，这个据说啊，尤其是人这个感情受到伤害，这边的肺上是容易出现阴影的啊。可能你们不信看一看，很多失恋的人呢、啊、这容易是真的啊，那个失恋的人您知道，你要光绪他心爱的妃子珍妃是吧，所以还是特情侣的嘛啊，那跟失恋也差不多，就是是吧这个心就长期抑郁，肺结核在那个时代是不治之症啊，现在都无所谓了啊。另外呢，肾炎，光绪皇帝肾炎。另外呢，神经官能症啊，就神经就不正常啊，因为他想让崔天后弄死崔太啊，所以呢最后死了啊，死前十天就已经不省人事，大夫呢给他灌了一个参汤，人参啊，灌的参汤啊，往里边灌的参汤骨髓都出不来，不省人事啊，最后死了。从这个档案中来看，他很典型的是病死，这不是被毒死的啊！你不能说人呐、啊，时间昏迷不行是吧？被毒是吧？被毒的也不行，不能是 什么作用？那隋太后呢，倒是托谁的了？啊，隋太后，他自个儿这人做死不了。啊，隋太后真是做死不了。所以说呢，光绪的死，他让三岁的溥仪继承。为什么呢？隋太后还想把持朝政，三岁的小孩让皇帝他把朝政，说明他认不得父母。啊，但是他为什么托人家死的？这个。同学们，你们上中学时候学的就是课文《范进中举》，范进中举，猛的一高兴，那叫非常好玩。因为光绪皇帝活着，就跟隋太后是一个威胁啊。不管怎么说，光绪还是皇帝啊。另外呢，西方列强支持光绪皇帝，隋太后曾经想把光绪废了。西方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不同意，隋太后不敢啊。所以隋太后呢，他自个儿是他的精神和言论紧张的啊。结果呢，光绪皇帝一死，隋太后的心情马上就松弛了，跟那范进那个心情差不多吧。这个这老太婆啊，她一高兴就受不了，是吧？哗一高兴，完了。啊，这就是讲到了这个档案的这个形式作用。因为隋太后啊，她有卖案啊。隋太后的卖案呢，一般的说来，她的身体还不错啊，隋太后身体还不错的。但是呢，光绪一死啊，她隋太后当时没什么病，就有点拉肚子啊。因为这个时候正好赶上隋太后过生日，演十天的戏。隋太后看戏啊，看着戏就说光绪死了啊，官府来回应完以后，第二天老太太也死了啊。那个从那大夫的开药方来看，就是啊，精神一松弛啊，精神一松弛就完了。这就是讲到了档案的凭证作用啊。我再说点题外话，就是那个20世纪20年代初期，有一个国学大师啊，叫王国维啊，都学过。王国维他们啊，蔡元培啊，胡适之啊，王国维啊，他们都特别的强调啊，就是用这个出土文物和档案来互证啊，来互证啊。这个还有什么很多事情的。这个现在呢，这个大陆上呢，也用来扶正。光绪啊，他的尸体在1982年把这个尸体打开了，他的陵啊在西陵啊，在河北的易县啊，易县。这个他的陵打开了，光绪的尸体，当然都是一堆白骨，小便呢还有。后来呢，就把他的这个尸骨啊，就是拉走。协和医院给他做化验啊，如果要那个时候的毒呢，也就是砒霜，如果吃砒霜的话吧，骨髓里边是清的啊，如果病骨的话，骨髓里边是黄的，如果是吃砒霜的话吧，头发里边有砷啊，砷呢用一个石头的石头一个砷啊，有砷里边毒，结果化验光绪皇帝头发里边没有砷这种。随时黄的就这样的啊，我讲这个意思就是什么，这就是档案的凭证作用啊。档案的凭证作用啊，在各种文件中间它具有权威性的啊，一件事情啊，几种史料其说不一，即答案一种啊。这就是讲到了就是如果没有档案，如果没有档案的话，那么就会形成历史遗案。我们现在啊，历史遗案那么多，千篇一律没有档案啊。清朝啊，到现在为止，母后下嫁，孝庄皇后下嫁，海峡两岸观点不一致。为什么没有档案啊？ 他儿子当了皇帝叫太后啊，他这太后很年轻了，20多岁啊，是啊，在清朝皇宫里边那个皇后20多岁就是寡妇的大有人在的，就崔太后是崔太后，崔太后那个1860年嘛，26、27岁嘛，啊就是寡妇啊，那个他那个他呢，当时呢皇太极啊死了，突然间死了，应该现在话来说可能是什么，是那个脑溢血吧，因为他在办公的时候他们早上啊可能脑溢血，也许是心肌梗塞，因为当时档案中没有记载，总之就是突然间死了啊。在这种情况下呢，当时多尔衮啊曹和呀啊他们又没有记载，这时候孝庄就说干脆让六岁的父亲当皇帝，他们俩都接受了，将来得了经验时候再说吧。结果呢孝庄为了保护自个儿子能够就坐稳这个皇位，自己就嫁给了多尔衮。多尔衮呢是他的小叔子，他大嫂的大嫂夫子。这个呢汉族的人呢，尤其是呢当时的汉族一些官员呢，一些知识分子就觉得这件事情奇耻大辱啊啊，奇耻大辱啊。实际上呢，大多数学者呢就觉得，第一，他是少数民族，他没受这个理学的影响，觉得这没什么。第二一点呢，觉得这个满族有这个习惯啊，满族有游牧民族啊，有的时候就是那个哥哥死了，嫂子嫁给弟弟啊，这个，因为满族刚刚从原始社会进入到奴隶制社会啊，刚刚进入，所以说呢，在这个问题上啊，它不像汉语制啊那么。啊，就是那么森严啊，可是呢，像许梦真先生为代表，还要以现当代就台湾的这些清史界的学者们啊说没有啊，说没假。我呢看过这个档案呢，是原来呢写的我那个顺治啊，我这个那谁。多尔衮呢，叫做皇叔副摄政王，他叔叔嘛。后来呢，他妈嫁给了多尔衮呢，改成叫皇副摄政王啊。我说那么浅见改的，但是有些老师说什么呢？说这个不是，说这皇叔是满语啊，说这个满语的称呼。这个问题呢，大陆上呢也没有多少，就是证据。我们看的就是他叫皇叔是吧啊，后来顺治皇帝慢慢大了，大以后呢把那谁把多尔衮呢职位绝对都给消减，知道吧，听说过这样什么时候都给消减了啊，到了乾隆时候再恢复。那个多尔衮的功劳很大呀，多尔衮他是一个政治家，是个军事家呀，是吧，那顺治皇帝为什么要消减呢啊，顺治6岁啊，看见你多尔衮，你没事你就找我妈来干什么？是吧？啊，大了明白过来了啊，明白过来了是吧？他觉得是吧？这有点像这个秦始皇也这样啊，是吧？秦始皇对吕不韦也这样啊，是吧？跟那大明白过来了，是吧？没找到。